人啊，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如此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请借给我三个饼，经文出自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也是我们耶稣所讲的比喻正道系列的第二讲。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他便道，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你要借一下我，我有门关闭，孩子同我在床上了。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求的。他，我又告诉你，心求就给你们，祈愿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你们中心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知道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是你不配的器皿，为主站在讲台上战惊恐惧，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求神的话语造就讲的与听的。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一共分有三个方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节一开始写到，耶稣又说，这意味着在此前主耶稣已经讲过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记录在路加福音的一到四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们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这一段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经文与马太福音第六章中的内容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耶稣基督曾经不止一次教导门徒们祷告，也有人认为两本福音书所记录的是同一次的教导。在这段关于祷告的教导之后，就是今天的经文，耶稣又说，接着讲到了一个夜半来客的比喻。准备此次正道的时候，读到这里，我很明确的意识到啊，路加福音后面十一章五到十三节中的比喻及其后主耶稣所讲的话语，是在祷告方面对门徒进行更为深入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正道是要讲与祷告相关的内容。想明白以后，我是开始有一些如坐针毡啊，因为祷告这个在正道的时候讲祷告相关的内容，我认为挺难的。我自己也还在不断的学习如何祷告、信靠、交托、跟随神。大家应该会有同感，正道的时候讲我们基督徒奉献的题目很不好讲哦，会让人觉得讲员有贪财的嫌疑的。我觉得正道的时候讲祷告可能跟讲奉献的难度不相重薄啊。通常我们会以十分之一作为我们基督徒奉献的参照标准。同时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参加的人数基本上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会众的十分之一，所以都有难度啊。大约十几年以前，我从中国来到海外做博士后，就在我们教会开始听到福音，接触到基督信仰。经过反反复复的推敲之后，我理智上得出了一个结论，有上帝，存在一位超然的造物主，这样的可能性比没有上帝啊，无机分子加上雷劈闪电就能够创造生命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再加上信耶稣得永生啊，我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 信主受洗以后，我跟着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学习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总共有七课，大家可能有弟兄姐妹也知道。第二课垂听的确据，就是在讲祷告，背诵的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第16章，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所讲的话，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句圣经中所讲的与我信主以前的生活经验非常的不一样。我从前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三国演义第103回，蜀汉丞相诸葛孔明最后一次北伐曹魏，设计诱敌在上方谷围困火攻司马懿，本来是稳操胜券的一役啊，结果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着，司马父子侥幸逃脱，后人失叹武侯妙计如能救，安得山河蜀晋朝，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一网打尽，华夏历史不会再有西晋和东晋啊。所以我原来认为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啊，基本上要自己要尽力而为，早做计划，早做准备，早做安排，至于最终是否能够达到目的，那要看运气如何，天时地利人和不可强也。可是圣经上讲，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信主以后，我总是去尽量参加祷告会啊，因为我觉得对自己有益处嘛。谋事在人，外加祷告，就算不能够心想事成，也不至于像这里讲啊，正在点火的时候，何其骤雨降清宵，做事情的成功率说不定比诸葛孔明还要高。而且我后来还知道，大家知道参加祷告会是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家中一项服事，真是利人利己啊，两全其美。可是祷告的生活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发现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啊，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你比如说理论方面的，马太福音讲，你们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已经知道了。以此为基础，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最简单直接的推论就是那没有必要祷告了，因为我们需用天父上帝都知道了嘛。但也有很实际的问题啊，最常见的，为什么祷告了这么久，神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嘛。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比喻来使人明白正确的祷告态度。这个比喻的场景可能是一个小村庄，一个朋友半夜来到主人的家中，可能是因为当地白天天气炎热，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夜间行路，所以很晚才到达，而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礼节。所以呢，主人就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去，应该也是邻居，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给什么给他摆上。主人要借3个饼，并不值许多钱啊，刚够供给一个人食用，但是这第二个家庭的主人却不情愿拿给这个借饼人，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学者们考证，当时普通犹太人这个一家人住在一起啊，一般是在房屋的上层，这个屋子的底层可能还养有动物，一个人起床拿饼就会惊动全家，而且会鸡飞狗跳，所以即使是朋友，这个家主也不愿意起来啊。然而有意不能奏效的时候，主耶稣说，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和合本翻译情辞迫切的直求在原文中只有一个词，而且只在新约用过一次，不同圣经的这个版本翻译略有差异。在 ESV 版本中，它的翻译是 impudence， 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怕丢脸，不顾面子，厚颜，恬不知耻。这个第八节的直译，因他不怕丢脸，不顾面子，就必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主耶稣用夜半来客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学习祷告的门徒们，神儿女在父上帝面前的祈求应该情辞迫切， 不顾面子，坚持不懈。这样的例子啊，关于祷告态度教导的比喻，耶稣基督不只做了一次啊。路加福音稍微靠后一点的第十八章，主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啊，是要教导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很显然不是一个好官啊。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官员都是不准，但后来心里说，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耶稣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也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虽然比喻里面所用的场景不同，但主耶稣关于教导所陈述的道理和原则是一致的，要情辞迫切，不怕丢脸，不可灰心，持之以恒。可是往往我们弟兄姐妹们可能会缺乏祷告的热忱，做不到比喻里面讲的不顾一切，坚持不懈的祈求。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在认识上有偏差，阻碍了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面前情辞迫切的祷告。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过度的骄傲，过度的自信，哎，觉得这件事情啊，我们自己做肯定没有问题的，太熟悉了，做过了很多遍，得心应手，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的，所以不愿意向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尤其在我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很容易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原来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听讲座，关于如何做好科学研究，这个讲课的教授就讲啊，他们通过对科研上特别成功的专家学者们的分析，然后就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各自领域的问题有一套系统成型的研究方法，并且烂熟于胸啊，任何时候不管是在睡觉还是牙痛在看医生啊，都能够随时脱口而出，应用自如。那么我当时也非常希望成为一名有建树的学者，这个，所以我听完讲座以后，就把自己研究领域里面常用的这个研究方法都一一总结，而且不断的学习。结果很多年以后，我也没有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个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讲座里面的内容不是很灵啊，这个不是说你照着练就能够出人头地，成为一代令人仰慕的侠客高手。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大家很容易就会觉得我们自己没有问题啊，不需要再祷告麻烦什么。圣经中也有类似的例子，雅各书四章，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大家应该都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专家里的专家，所以难免会夸口啊，今天明天我们要出去啊，做买卖赚钱。但是圣经中讲，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猛地读起来这句经文泄气外加冷场，这边高高兴兴的要去开创事业，迎接美好的生活，然后下面的评论区里面写了一句话，也许你今晚穿下鞋脱下鞋，明天就穿不上了。虽然不是很好听啊，但是确实很真实，很好的提醒。我身边的同学们已经接二连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久前我初中的一位同学，还是一位女生哦，出去吃饭喝了一些酒，走路回家，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碰巧一辆汽车开过，压伤头部，立刻就去世了。圣经中讲，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真的是应该大事小事都带到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来求啊。另一个方面，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认识偏差是我们过度的自卑啊，哎呀，觉得自己有太多的过犯，太多得罪神的地方，估计祷告了上帝也不听，所以也就不来到神的面前求了。我中学的时候读《西游记》，观音去东土长安寻找取经人，在路上 遇到了正在当妖怪的猪八戒，然后就劝他改邪归正。然后猪八戒就说，我欲从政，奈何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其实这一段描写能够看得出我们古时中国人的信仰状况，观音那菩萨佛教的，猪八戒天蓬元帅道教的，两个人讲话讲的这一句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出自于论语孔子的话。儒道释曾经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华人的信仰。其实这三个 ideology 思想系统和他们的观念想法挺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通常啊，大家就和搅把三个合在一起就都接受了，谁也不得罪，包括古时的帝王将相释迦默克也都是如此。我个人的观察思考，这三个 ideology 思想系统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出自于我们人自己，是我们人对宇宙、对真理、对生命的探索、思考与寻求，这与基督信仰非常的不一样。大家知道圣经是基督信仰的正点与基础，天文代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漠视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基督信仰福音是一个源于神的信仰，自有拥有的上帝通过启示记录在圣经中的话语，把自己主动的向人彰显出来，使我们可以认识他，知道如何与他建立关系。一边是自下而上，来自于人的寻求，一边是自上而下，源自于神的启示啊。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自于人的宗教、哲学、思想系统，一定不缺陷，一定不完全。传道书中讲，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神，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圣经里面讲得很明确，我们人是有限的，不完美的，不管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聪明啊，我们比周围的人英俊多少，总有我们许多不知道的事情。其实用不着圣经这样讲啊，我们才知道我们人是渺小有限的。在我们中国北宋时期，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在《前赤壁赋》里面写过一句话，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我们人就如此的有限啊，如同浮游，就是一种像蜻蜓一样的昆虫，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中，像沧海中一粒粟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无论我们人有如何的思辨，如何的开悟，如何的探索，他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源自于神人的哲学、宗教、ideology 也都是有限的，无法为我们的生命提供终极的答案，也更不应该作为我们的信仰基础。我们刚刚讲到《论语》里面这句话啊，获罪于天无所导也，一个意思就是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得罪了上天，他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祷告了。出于我们人对罪与祷告的看法，如果你做了坏事得罪了上天，神就不听你的祈求祷告。言下之意，我们一定要做得足够好，在行为上毫无缺陷，才能够向上天祷告蒙应允。然而圣经中神启示给我们的是不完全一样的信息。圣经中也的确说到，如果我们的心中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求告神的人如果口是心非，仍以犯罪为乐，他与神之间的阻隔是无法跨越的。以罪为友，注重罪孽的人岂能够亲近神？他的祷告上帝也必不垂听。然而在圣经中对祷告、对人的罪有更为全面完备的启示与教导。首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普世的人都有罪哦，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保洁员还是 CEO、圣经所说的罪是我们人偏离神的旨意，没有达到上帝所定的标准。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我们可能善良哦，被人夸赞，被人敬重，但是依然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神至圣洁完美全善，他的标准实在太高。通常我们认为啊，这个外在行为言语让我们人犯罪，比如说说谎偷盗等等等等。然而圣经中说，内心的内在的心思意念更加让人犯罪，因为外在的行为是由于我们内在的想法驱动而做出来的。马可福音中讲，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从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强盗、凶杀、偷盗、奸淫、贪婪等等等等，一切的罪恶都是从里面来的，且能污秽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只要内心中有犯罪的想法和念头，你即使没有做出犯罪的事情已经是罪了。还有更高更圣洁的哦，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知善不为乃为罪，有人说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就我个人而言，这根稻草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了，早已经是一个趴下的罪人。所以肯定的讲，如果想要靠着不犯罪达到神全然圣洁的标准，然后祷告蒙上帝的垂听，是不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圣经里讲的我们很清楚啊，旧约圣经，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情，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成圣殿之后，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的话。尽管每一个人都达不到上帝至圣的标准，可是神的子民如果愿意离弃他的罪，自卑祷告寻求上帝的面，神就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的众民。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自己的恶行，其实也是一个人认识神接受福音信靠耶稣基督的过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中讲到，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KJV 版本中坦然无惧的翻译是 boldly， 与我们前面讲到的情词迫切这个词意思比较相似，原文意思直言无讳，开诚布公，自信无惧啊。神的儿女可以坦诚率直大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施怜悯帮助我们的独一真神去祷告祈求，得到随时的帮助。然而有罪污秽的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然为我们的罪付过了代价，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以色列人敬拜的场所，无论是早期的会幕还是后来的圣殿，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道幔子隔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是神的施恩座，幔子的作用就是把上帝与人隔开啊，使罪人不能够接近圣洁的神。唯独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即使是大祭司进至圣所也应该是提心吊胆，因为他也是罪人，也有死亡的危险。当时的历史书记载，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有4英寸厚，这个两边绑在马上朝两个方向拉，都无法将这个幔子来撕裂。然而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一个神迹啊，是上帝的作为。幔子裂开有着一个非凡的意义，千百年来挂在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幔子阻拦了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 现今幔子成为了一个敞开的门户，从此以后不需要再有祭司和献祭，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次有效永远的赎罪祭，就可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幔子裂开还能够使人经过到至圣所亲近永生神，而这件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感谢主莫大的恩典，主耶稣成为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把我们带入神的同在之中，有罪的人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祷告祈求。主耶稣是我们祷告产生果效的中保。接下来的经文写道，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词的原文都是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主耶稣在告诉跟随他的门徒们要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寻求，持续不断的祷告、叩门。这里的教导与夜半来客里面的比喻有相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应该，也就是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热切持续的祷告。而且在这里又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在夜半来客里面，这个第二个家庭的主人嫌麻烦了，不愿意起身拿三个饼来给来请求帮助的这个朋友。然而天父上帝却不一样，他总是随时要把美善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女，可是往往我们体会不到这一点。前面从我们人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认知角度讲了可能会阻拦我们热切祷告的因素，同时我们对神的认知如果有偏差的话，也会阻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从而失去祷告的动力。刚才讲到马太福音六章，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这个不难理解，我们是神的儿女，全知全能的天父上帝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儿女的需要呢？但是基于此，我们很容易推论说，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我们也就不用再费劲祷告了，天父上帝您看着办吧。这是我自己在祷告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问题。刚刚信主还没有读过太多圣经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问题，后来圣经读的多了反倒是问题多起来。我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体会，当我们读圣经遇到问题的时候，最需要也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圣经中，从圣经中找出神的相关启示与教导。就在这段马太福音的圣经之前，主耶稣讲到了一种错误的祷告方法，就是受当时异教文化的影响，对着人手所造的偶像假神反复地陈述自己的要求，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其实暴露了我们人心的一个贪欲。所以耶稣基督首先强调神的属性，你为祈求以先，你们所用的天父上帝已经知道了。这节圣经之后紧接着不是讲所以你们不用祷告了，而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祷告的教导，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你们在天上的父等等。圣经中没有讲因为天父上帝知道你们的需用所以你们不用祷告了，反倒雅各书中讲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神喜悦我们把各种的需求通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回应我们的祈求。祷告既表达出了我们的信心，也是增长我们信心的途径与方法。如果大家 flip over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反正神知道了我们的需求我们就可以不用祷告了，这样的想法把祷告变成了以人的利益为主，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单向祷告，祷告的唯一作用就是满足我们的需求。主耶稣的教导很清楚，祈祷以先父已经知道我们所求所想，然而我们却未必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祷告中不仅仅是求神成全我们的所求所想，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白在我们生命中神的旨意，通过祷告带领我们进入与父上帝更深的交通与互动，造就我们，帮助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这才是我们祷告的核心 与目标啊，神应该是我们祷告中的主体。还有啊，我以前曾经遇到过的疑问，弟兄姐妹可能也碰到过，旧约以赛亚书中讲，上帝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们所信仰独一的神，圣洁全能，从一开始上帝就知道末后未成之事，他的计划立定不变，必然成就。新约中讲，他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啊，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可能很容易会想到，那我们祷告还有什么用呢？好像无关紧要啊，因为神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所喜悦的必然成就。我还是先洗洗睡吧，好像我祷告没有什么用，帮不上什么忙啊。然而回到圣经中，如果我们看神的教导，一方面神确实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另一方面圣经中有多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神是听祷告的，回应祈求。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雅各书，一人祈求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马太福音，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天父上帝有主权，他所立定的所喜悦的必然成就，与他会垂听他儿女的祷告，这两个方面虽然有张力，后来我知道张力这个英语词叫 tension 是吧，但是并不矛盾，这恰恰是圣经启示充足完备的地方。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例子，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复活，彼得就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很正常的反应与祈求。然而主耶稣转过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人的罪舍命流血而且复活，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必然成就。使徒彼得在这里的祈求只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被主耶稣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自己的祷告与祈求，我们祷告祈求的事情不对，不符合神的心意，其实没有关系，我们祷告不对，神也负责，不会为我们成就的。路加福音9章，撒玛利亚村庄里的人不接待主耶稣，使徒雅各约翰脾气不好，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如此这般的请求，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们祷告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审判管教一下我们教会那位不怎么样的弟兄啊，他浑身上下犯的罪只比我多不比我少，为什么我总是被天父上帝管教啊，这位弟兄却活得很自在，对不对？你多多少少天父上帝应该审判他一下嘛。一般来说，这样的祷告祈求不合神的心意，神当然负责，不给成就。耶稣转身责备他两个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另一方面，圣经启示啊，有很多祷告蒙应允的例子。旧约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拜金牛犊，耶和华要向悖逆的百姓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为以色列民祷告，求上帝纪念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赦免他的百姓。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话降给他的百姓。父上帝所立定的旨意必然成就，不会改变，但是神愿意垂听，成就他子民的祷告祈求。因着他们信心的祷告，神会改变他的做工方法与时间。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不止一次啊。而且不止是说神只垂听回应大的重要的祷告，你比如摩西为神的子民祈求，新约里面教会为神忠心的使徒祷告，我们个人好像没有那么宏大的要求，上帝也纪念。 也成就。就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讲到了请给我三个饼的比喻，祈求的不过是三个饼，哎，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列王记下二十章，南国犹大的西西家王病得很重，神很怜悯他。西西家王是一位忠心跟随神的好王，就让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你当留一命于你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大家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兴高采烈，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总算等到这一天了，这个总算可以说再见了，弟兄姐妹们，你们慢慢活，我先走一步了啊。所以西西家就祷告痛哭，求主纪念。这个时候西西家大约39岁，比我还小5-6岁，所以他舍不得离开。上帝回应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我必加增你的15年的寿数，而且还给了西西家一个日营往后退10度的这个兆头做保证。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看重诚实跟随他的子民。我是有一点感慨，要不要也痛哭祷告，以后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哎呀，再也不要吃韭菜馅的饺子。其实西西家病好了以后，立刻就做了愚昧缺少智慧的事情。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继续往后读一下这个列王记的20章。可能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永生的上帝要让我们这些受造之人通过祷告参与那些在永恒里面有重要意义的活动，甚至借着我们神的祷告立定他不变的旨意。但以理书9章，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于是计时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祷告，祈求神眷顾荒凉之地耶路撒冷和荒凉的圣所。但以理正祷告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按手在他身上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这句圣经我们和本翻译的比较典雅，不是很容易直接明白啊。新译本翻译，你开始祈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你要留意这信息，明白这意象。但以理敬虔的祷告刚开始，神就因着他的祈求祷告发出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立定了70个期。但以理书9章后面有具体讲到这个70个期是什么，这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神关于耶路撒冷受膏者，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及末世的预言，上帝的旨意因着人信心的祈求从而发出立定。通过祷告，神与信靠他的子民同工，成就神的旨意。讲起来大家可能不太敢相信啊，但是这却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而且这样相似的启示真理不止一处啊。以弗所书1章讲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基督徒神的儿女在创立世界以前，父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最直接我们人的推论，那也不用传福音了，反正神都已经选好了，我们出去传福音给人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还总是被人拒绝，也很尴尬。跟人聊天的时候讲种菜、园艺、股票、房子、美食、游戏等等，什么都能讲得很高兴，一提信仰讲耶稣基督人就不理你。然而圣经中有着充足而平衡的启示，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一方面神有他的主权意志拣选，另一方面神要使用他的儿女与他同工， 要使用差遣他的儿女报福音传喜信，将人带回神的家中。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主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上帝乐意他的儿女与他同工，让我们在有永恒意义的施工上有份。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接下来是今天经文的第十一十二节，用了一个对比来讲述神回应祷告的原则，就是天父上帝总是照着他看为最好的方式来回答他儿女的祷告祈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普遍来说啊，父亲都是关心他们儿女，所以基本原则就是父亲会给儿女好的礼物。接着第十三节讲到，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和合本这里的翻译比较客气啊，你们虽然不好，直译就是你们虽然邪恶。因为不好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曾经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中用来指撒旦那个恶者。主耶稣很明确的告诉跟随他们的门徒百姓，我们是有罪的人，不完美，甚至邪恶，尚且知道我们拿好东西去给我们的儿女。相比较之下，圣洁无罪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有着完全的智慧，完全的慈爱怜悯，满有恩典，而且完全明白我们的处境，他岂不把更好的东西，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这个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中说，神会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路加福音中讲，神要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如何理解主耶稣说的这句话，这段话，是否全心认同这里神的作为啊？往往我们会觉得我们祷告不灵啊，为什么神好像总也不回应我的祷告？这样的想法会阻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热切的祷告。我原来认为，神对祷告回应的方法两种，第一，是，神许可，成就我们祷告；第二，否，我们的祈求与神的意愿不相符，上帝拒绝我们的请求。可后来我这个听讲到，牧师中讲到的，神回应祷告的方式可能有三种。第一，是加立刻，祷告就像买快餐，第一个窗口点餐祷告，然后拐一个弯，一步到下一个窗口拿汉堡，祷告被神成就。第二，是加等待，我们的祷告神许可会成就，但是要经过漫长的等待，要被神打磨管教，我们可能要学习如何持续的祷告跟随神，然后提高灵命，合乎神的心意，祷告被神成就。第三，否，神说 no。 这样的方法也很有道理啊，因为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每一种的相对应的例子。然而问题是啊，我们一般都只把神成就加立刻当成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神成就加等待和否这两种神的回应，我们认为是上帝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忽略我们的祈求。我读大学的时候学习计算机编程，用过一个软件叫 TuberC 啊，是针对 C 语言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人听说过或者用过吗？大家举个手，有人听说过用过都没有啊？哎呦，罗老师听说过。一般来说要大叔一级的人才能够知道1980几年的软件。那个 Tuber 就是涡轮增压器， Tuber Charger 是给这个汽车发动机增加马力的一个装置。我们认为只有神成就加立刻才是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把天父上帝当 Tuber C 用。我们是编程者，哎，要实现什么样的事情是我说了算，神听祷告之后只有编译执行的份儿，而且还要执行的非常快，就好像用 Tuber Charger 增压加速以后那么快啊，否则就是不灵，忽略了我的祷告，然后我就失去了祷告的热忱。你想啊，你电脑软件不灵不快，谁会用嘛？今天的经文，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应该说，无论是神成就立刻，或者是等待，还是神拒绝，天父上帝都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神让我们等待，可能是要打磨提升他儿女的灵命，神回应 no， 可能是我们的祈求不符合神的心意，或者神有他更好的安排。然而神总是照着他看为最好的方法来回答他儿女的祈求。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啊，大约10年前我们校园团契，那时还叫 Duke 团契啊，来了一位姐妹来 Duke 读博士学位，在我们教会受洗信主，属灵方面很追求，团契教会都有很好的服侍。可是姐妹的博士课题做得非常不顺利，从事生物方面的实验研究总是没有结果，或者结果不稳定，姐妹自己也因此经历了很深的抑郁 depression。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曾经为这位姐妹祷告，求神方方面面的看顾保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姐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祷告，学业还在其次。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啊，也在这个科研方面刚刚经历过许多的不顺利，因为自己这个取得很多不顺利，然后神带领之下，我干脆就离开了研究领域，所以不是很看重这个文章和学术成就，可能是我有酸葡萄心的，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因为我自己没有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所以也就轻视没有得到的东西，甚至会夸大科研人员在自己事业上的艰辛与内心的酸楚。有的教授讲，申请基金写标书的时候好像要饭，恨不得比街头打把式卖艺的还没尊严。当然啊，也可能是我的灵命发生了跨越性的突破，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文章奖项基金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了，不管哪种评论我都可以欣然接受啊。按照我的想法，解决姐妹抑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神开路嘛，或者换课题，或者换老板，你让姐妹这个实验顺利，早日完成学业，自然而然你这个 depression 抑郁也就好了。但是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姐妹辛辛苦苦做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博士学位，应该是拿了硕士学位毕业了。Duke大学的规定，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如果过了博士的 preliminary exam， 可是你的课题没有完成，依然可以获得这个硕士学位，对吧？那个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 UNC 是不是啊。回想我原来在 Duke 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同实验室认识的博士生，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分别为圣，离婚、同居、酗酒都有啊。他们做的也都是生物方面的课题啊，不仅毕业了，文章发的不错，而且还顺便读一个统计学的硕士。当然啊，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跟我们这位姐妹讲过。毕业以后，这个姐妹回国了，联系也就少了。前段时间长老讲道的时候，这个展示了一张婚纱照出来，女主角就是我们这位姐妹，照片里面笑得很幸福，很有喜乐。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姐妹回国以后，没有因为所经历的坎坷就离开神，而是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侍奉，感谢神一直带领我们的姐妹走出了以往那段幽暗的经历。我目测这个照片啊，这个姐妹为了穿婚纱至少瘦身了10磅，以至于一开始看到照片你认不出来她，在座的姐妹们羡不羡慕？节食瘦了那么多啊，这个我们姐妹还能笑得出来，我想我们姐妹应该肯定不在抑郁，知道这件事情很受安慰。当时教会大家为姐妹的祷告，神垂听回应了，虽然历经了很久，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方法，但是父上帝用他所看为更好的方法成就了在他儿女身上，而且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我们曾有的祷告之外，也一定有许多其他的肢体在不断的情辞迫切的为我们的姐妹祷告。以赛亚书中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圣洁怜悯的天父上帝对神儿女祷告的回应，也许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但那一定是神看为更好的。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战争、饥荒、动荡不安，美国也一样，在信仰方面更是下滑的厉害，各种各样不讨神喜悦的这个社会议题越来越多，离开神越来越远。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中，弟兄姐妹们为世界、国家有许许多多祷告，我自己也有祷告，求主纪念，能够做挽回人心的工作，能够大大复兴美国民众的信仰，让这个社会重新恢复到一个敬畏神、看重遵守圣经真理的状态。但是好像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改变。然而亲爱弟兄姐妹们，圣经中的鼓励，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天父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虽然我们周围的世界看起来好像依然混乱下滑，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坚信神垂听，回应他儿女的祷告。永恒全能的上帝充满了智慧，有他自己的时间和方法，神会看顾保守忠心跟随他的儿女，神会以他看为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祈求。愿神的旨意成就。路加福音今天第13节，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神的灵，是父上帝赐给他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不仅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更是我们将来得永恒基业的凭据。圣灵是要替我们祈求，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中讲，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神不仅回应祷告，而且更将圣灵赐给祈求他的人。当我们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晓得怎么祷告，或者是伤心低落到干脆不祷告了，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软弱了，都已经放弃了，但是天父上帝不放弃他的儿女，神的灵替我们祷告，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希望借用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路加福音第11章10节，像来到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分享几句。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相信、跟随主耶稣的路上，经历与问题各不相同。就我个人而言，刚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有没有上帝啊？有的朋友对于神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拦阻，非常有智慧啊，说他用脚后跟想一想就知道必定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存在。大家知道人跟人的区别吗？我用头脑理性想了很久迈出第一步，旁边的这位朋友用脚后跟想一想就知道神的存在，言下之意我的大脑还不如他的脚底板啊。但是这样的朋友可能会问呢，为什么这位造物主就一定是圣经中所讲的永生神耶和华？或者有的朋友想不清楚，既然有上帝，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苦难呢？等等等等。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可能对于基督信仰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鼓励大家以一个开阔的胸襟、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思考这些问题，来读一读圣经中神启示的话语，来尝一尝上帝恩典的滋味。我相信凡追求真理不固步自封，勇于在真理面前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人，或早或晚应该会认识到有一位超越的上帝真实存在，从而跟随信靠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超越的神，我们未曾祈求以先所需用的，主你早已知道。但是你喜悦神众儿女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借着我们的祷告，主你充充满满的供应我，甚至使用我们的祷告成就主你永恒的旨意。我们为在座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祷告，求神你的灵亲自做工，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回到神的家中，得着永恒的生命。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